兄姊妹晚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各传道的门口，看到门口有一张徽春的，就是类似徽春的字条，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有没有人见过？年轻人就在这里笑了，你们都知道，可能我们就平时都会少留意，但年轻人去到各传道的房敲他的门门，就必定会见到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他都曾经用过用来做一个讲道的题目，那四个字叫做圣经无敌。我们都明白无敌的并不是这一本书，而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全部都是出自神的说话，以致到他成为我们基督教的唯一的经典。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言说的信仰，神的工作不似得人是要靠双手，神的工作是靠他的说话，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说话是即具不具备能力，并不在于说话者他的声量，他用语，又或者他对内容的建构，甚至乎同发言人的他的身份地位可能都没有关系。说话是否具备能力，乃是在乎发出的说话究竟是否能够令人折服，发出的说话是否甚至可以令人甘心乐意去服从。来了宣受三年多了，经过不少的挫败，都面对过很多的艰难，但这些都不成为我最大的压力。但在写查经资料的时候，只为了搞清楚一节的经文，甚至乎一个的字词，我们可能都要参考很多很多的资料，数以日计地去不断去思考。我不敢随便落一个定论，以致到这些都成为我在宣受服事最大的重担。曾经有很多人建议我，不如选用坊间的现成的查经资料，可以省回很多预备的时间。明白这些都是爱心的建议，我不敢也都没有资格去批评其他牧者他们撰写的查经资料有什么的不好，只是原则上不应该有人比我们更加清楚，更加知道我们自己弟兄姊妹的状况和他们的需要。况且按正义分解圣经，以神的话去牧养他的群羊，按时分粮，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最大的心愿。1992年，希特拉他为了要支持自己灭绝犹太人的政治目的，他借用了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件，他斥责犹太人，即是耶稣斥责犹太人的苏灵领袖将圣殿变为贼窝。耶稣都说他们为了要逃离，任由人在这个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里面去做买卖。希特拉他很肯定耶稣是一个斗士，他认为耶稣只有少数的跟从者，但他就敢于挑战拥有当时的权力和财力的宗教核心领袖。耶稣揭穿了犹太人一切的假面目。希特拉声称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他领受了圣经的教导，岂可以不效法耶稣，于是他以毒气室作为当鞭。他不单只要将这班假冒为善和毒蛇种类没有分别的犹太人逐出去圣殿，他更加声言要将这些假冒为善的犹太人从世上面灭绝。希特拉以单一的事件，他不理耶稣洁净圣殿那个背景，他罔顾上下的文理，他只是从中获取他自己啱听的说话，用以支持他去作独裁的统治。就正如一些的异端，他们都不理整本圣经的教导，他们断章取义，借一词而立通则。即使有时信徒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乎我们想用圣经的金句去教导或者去鼓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但是我跟大家说，无论有多宏大的意图，总之曲解圣经的意思怎都不会合神的心意。随着时代的改变，可能经文的应用性是有所不同，但是作者为文的意思，又或者当中要带出的原则和教导，却是永恒不变。因为上帝先是这本圣经的背后的作者， 我们的神是不会被时代淘汰，神的话立定于天，永远都不会成为不合时宜。我们的信仰不单止是言说的信仰，我们的神学更加是一个倾听的神学，听不听到，听得清不清楚，听了之后肯不肯顺住，愿不愿意跟住去行出来，成为了判别信徒生命的基本准则。今天我希望藉着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到二十节，主耶稣对复活的教导带出倾听神学的意义，亦都期望将上帝的话从苍白无力挽回回去，成为无敌，成为我们走人生路上面力量的源头。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听字，这四个听都是涉及人和人的说话，亦都有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在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二十节他又说，我又告诉你们。基督教有别于其他的宗教和民间的信仰，神和人的关系并不是存在一套即现存的形义上学问上面。神禁绝一切人手所做的偶像、图腾的膜拜，信徒应该不断地保持倾听的状态。我们的灵修、读经、祈祷就是叫我们可以随时地听到神的教导、上帝的安慰和斥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听错了。小时候有一晚，我和哥哥放了学，我们没有直接回家，我们留在学校里踢球。踢到很晚的时候，我们开始心惊，我们知道回去一定会挨打。一入门口就见到妈妈，我们都心知不妙，谁知妈妈很温柔地跟我们说，冲个热水凉先，这么夜的，搞到污糟邋遢。我们嗱嗱声说我们要找衣服，妈妈说不用了，我帮你们找。我们真是信以为真，我们认为幸运之神终于都眷顾我们，改变我妈妈的想法。谁知进入到去中粮房，两兄弟见到一大盆的热水，我们大声问，妈妈没有冻水的，好热啊，这水。跟着妈妈都很大声地回答，只有这一盆水，嗱嗱声跟我冲完凉出来吃饭。即做错事，我不怪妈妈用刑，问题就是我自己怪我自己，为什么听不明白快点冲个热水凉是什么意思。采不采纳别人的说话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大前提必须要明白对方说话的意涵，才可以去考虑采不采纳。很多的异端他们都很重视圣经的教导，很多异端我敢说他们按比例，他们的信徒比我们基督徒更加依照他们所领受的教导走出来。不过如果有人曲解或者误解了圣经的教导，根本就不存在采不采纳的思考，越顺服跟从，越忠心践行，结果就越不幸。其实我们对不少的经文都存在误解或者误用。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员这样说，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是一个必然会应验的祝福。以致很多信徒当他们的至亲离世的时候还未相信耶稣，他们连自己的信仰都站不住脚。现在我们当然明白这个祝福是祝福，不过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教导、鼓励和挑战。就正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当中都包括主耶稣的应许，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与他们同在。这两节经文是很多信徒的金句，更加是用来鼓励信徒参加祈祷会的经节。但必须要搞清楚，这两节经文绝对与祈祷会无关系。耶稣在这里都不是鼓励我们去公祷，这两节经文当然可以视作祷告的教导，但正如圣经其他很多的地方都充满着有关祷告的应许，但他们都受到上下文的限制。 逐字逐句或者逐個子句逐個片語去解釋，這些就是部分釋經學者遭人詬病的原因。難道一個人合神心意的禱告，上帝就不同他同在，必須要湊夠兩三個？十八節至到二十節用複數的他代替了十五節至十七節單數的他，這個應許是關乎捆綁，關乎釋放，即是說是定罪和赦罪的權柄。定罪和赦罪不存在在一個人的手上，因此用了眾數。這裡指明每一位信徒在頭頭的十五至十七節的單數裡面，就是說每一位個別的信徒，他們都有權利和義務，他們需要去守望一些犯過犯的弟兄姊妹，為著教會的好處，又為著這個可能犯罪的弟兄姊妹的好處，教會有必要有必須要守秘密，以致到守望禱告的弟兄姊妹，他們不一定需要知道整件事的詳情，但是教會中發生不和的事，的而且確是一個屬靈的爭戰，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應該為這件事去祈禱去守望。當這件事已經有了教會一致的決定，一致的經過禱告之後的判斷，這個判斷在耶穌的講法就是已經合乎神的應許、允許和認可，在地上捆綁的天上都一樣會捆綁，教會的群體必須要跟上帝的心意一致。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哪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耶穌這句說話是源自當時拉比的一個教導，當時的拉比這樣說，當有十個人坐在一起並且專心去讀去誦讀妥拉的時候，舍吉拿就會在他們中間。舍吉拿的意思就是神的榮耀，又或者是神親自臨在的意思。這節經文是耶穌將自己有一次比作神的自比，這個宣告包含了很豐富的神學觀念。哪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和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節我們很熟悉的大使命那裡講到，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那我就常與你們同在。亦都跟剛才主席都講過讀過的一章二十三節的馬太福音裡面講，必有同女生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的意思就是神跟我們同在。耶穌在這裡或者馬太的記述是在講緊基督論的問題。下年我們都隔週有公討會，每一季我們都有一晚有晚討的時間，但是當有一天只剩下我和一個弟兄姊妹，即是一個弟兄或者姊妹同在的時候，我都很想用這段經文，用這節經文去留下它，因為凡有兩個人同心禱告，神就會和我們同在。不過耶穌在這裡講的禱告的應許是論及教會中的不和，又或者處理著紀律的問題。必須要記住引用聖經的原則，無論幾宏大的意圖，總之曲解聖經的意思點都不是神的心意。按正義分解聖經，以神的話語去牧養群羊，按時分糧，深信不單止是我一個人的心願，相信是我們三位同工共同的心願。同工都很用心去設計去安排讀經計劃，有同工很用心的去安排聖經的主日學，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將宣授家建立成為一間渴慕神話語的教會。除了我們聽錯了以致我們沒辦法跟隨，第二個就是當然是我們自己的意願，我們不肯聽。經文一開始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其實原文是沒有這個你字的，所以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什麼叫你的弟兄得罪呢？翻譯出來應該是說，倘若你的弟兄犯罪。所以原則上不存在究竟是得罪你還是得罪誰，只是重點是在那個犯錯的人身上。耶穌首先教導我們應該私下去找他處理，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句说话是源自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不可心怀，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罪。指出他的错，目的不是要判断他的罪，而是要让他知道他自己有罪。这个是一个很难度高的工作。但经文很清楚地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摩西教导我们是首先心里面不要恨他的罪，不要因为他的罪或者他的错误你恨他，你怀恨先。耶稣的教导同样是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亲自在这里守候机会，趁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守候完机会之后，你就要亲自去指出他的错误。保罗亦都是这样教提摩太，他说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这些都是圣经的一贯的原则。但是见到邻舍犯罪，必须要提醒他，都必须要指责他。因为假如我们没这样做，我们就要担当我们对弟兄的犯错、漠不关心又或者视若无睹的罪。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诚恳地将对方的问题讲出来，对方都较容易会接受。有时我自己都会犯这个毛病，见到问题发生，一心急就希望尽快去处理它，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同时亦都疏忽了耶稣的心意。这段经文除了虽然没有挽回或者饶恕的字眼，但如果我们细心去留意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他的心意是什么。耶稣是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复和，弟兄可以被挽回。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次经文的重点就是在得了里面。得了是一个商业用的字语，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出现过两次，除了这一度之外，另一次就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我们很熟悉的论才干，就是去负责任的比喻里面。二十五章的十六节这样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十七节说，那领二千的也赚了二千。这里的赚了就是他若听你，你便得了弟兄的得了这个字。十八章十五至到二十节那个，就是这个段落，其实是从十二节开始，整个段落和本的修订本给了一个，就是给和修本的题目，标题比和本更加好。我想大家去看我们的今天十八章的经文，我们是看十五至二十节，我想现在大家去读十二至到十四节。你们凳上面都应该附近有圣经，都甚至乎是帮你们，即是侍童工帮你们捡好了的。我们看回较前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至到十四节，如果找到的话，我们都一起读出来，一二三。好，谢谢大家。在十三节都有耶稣讲这句的表述，很坚定的表述，就是我实在的话给你们听。但是最尾耶稣讲什么？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女失丧一个。我相信这段我们整天拿来鼓励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经文，严格来讲是另一个不用圣经、不用经节的典型例子。 这三节经文真正的意思是教导我们要尽一切的方法将那个犯事的犯错的弟兄去得着，去赚回来。因为天上的父不愿意见到教会群体里面有任何一个失丧的，而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未听闻的圈外的羊。当然犯错的人他们必须要负自己的责任，就是必须要听。假若他不听，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摩西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夺。这个原则很容易明白，耶稣都是这样叫他找多两三一两个人去跟他去凑够三个人去跟那个犯错的人去讲，希望他可以听，希望他可以被挽回。假如犯事的人真的不听，就要告诉教会听。这个就是从私下那个弟兄自己趁着没人得他跟那个犯错的弟兄的时候去讲，又或者找多两个弟兄以至到三个人一起去跟他讲，但是都不听，唯有将私下的层面推到去教会领袖的上面，甚至乎是全体的会众上面。我们讲了听错了，我们听了讲了不敢听不肯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教会的身上。第三个问题，我们是不敢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心痛的决定，亦都是最后的迫于无奈的做法。但是犯罪的肢体他都不听教会，因为假如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有忧伤痛悔，他认罪的话，他还可以留下，他可以与人复和，他可以与教会复和，与群体复和，与神复和。但如果他都是不听的话，教会唯有请他离开。因为倾听神学的重点就是听了之后必须要有行动，因为如果听了之后没有行动的话，这个是比任何一个狡猾的更狡猾的应信。但若果他依然执迷不悔，教会必须要请他离开，执行这个纪律，因为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他会误导会众，他会影响教会的名声，最严重最重要的就是他会亏缺神的荣耀。对于犹太人来说，外邦人就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人，税吏就是勾结外邦人的同辈同伴，以致到他们当他连外邦人都不如。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将他们看成税吏或者外邦人是一个很悲惨的宣告。这个关系是在旧约规定，在新约的时候已经交给犹太的会堂去执行，严厉的是必须要被鞭打之后再将他逐出会堂。但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属灵方面的层面，逐出教会的相交生活是象征他的灵命的死亡。执行纪律比采取宽容的态度艰难得多，说自己都不完美，怎能够去判断人的错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借用的落台阶。一句爱心的包容更加可能换来掌声。但是教会有必要，教会有必要有责任去维持着上帝所颁布的标准，这个才真正是跟上帝和圣灵合一的举动。因为基督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作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既然神已经给了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教会，教会就有切实执行的责任，否则就是轻看上帝所赐予的权柄。最近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说读经计划的经文很长，经常都跟不上，很想放弃。不是一个半个人跟我这样说，我明白大家工作真的很忙，生活真的令人很折腾。不过很感恩的知道你们都是用心读经，你们都是重视这个读经计划， 以致你哋先有咁大嘅挣扎。假若唔系嘅话，你哋话放弃就放弃，根本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不过我依然鼓励大家，千祈唔好咁轻易放弃。要明白，今日我哋可以自由咁样读圣经，其实系一个莫大嘅恩典。要明白，权利同埋责任系相辅相成，得嘅越多，将来要向主交账嘅就越多。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面都很轻易拥有一本圣经，有人还不止一本，但是这些圣经是很多人付上我们想象不到的代价换回来。主后的1350年，当时还未有新教，还是依然是大公教会的时候，用英文教导圣经是一条死罪。当时的威克利夫写信给一位他的朋友学者，期望他可以以圣经去教导身边的人。这位的学者他回应，他说作为一个信徒，我很清楚我有责任和我应该照你的吩咐去做，但是假如我真的照你这个吩咐去做，实行教信徒的使命，我更加清楚我只有一条死路。而每一个人总有很多理由应该被自己活下去，因此他拒绝了威克利夫的邀请。丁道义为英国印第一本圣经，他为了这本圣经，他形容他自己忍受住贫穷、危难、放逐和被朋友唾弃、饥寒交迫，结果在1536年他为主殉道。在他死之前，当局将他的圣经销毁了，他说这个是我意料的终事，大不了就是连我都将我焚毁了。从来没有一本书好像圣经一样要这么多人付上这么沉重的代价。自从同工决定要鼓励大家去捡圣经，希望有一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都带自己的圣经回来参加崇拜。我每一个星期除了真的很逼不得已之外，否则我都会帮大家摆了圣经在你们的凳上面，我都会帮大家捡好了当日的讲道经文。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侍奉，这个是我乐意做的。我都明白教会的空间有限，其实座位有时放了圣经对大家可能真的造成有点不方便，甚至乎有人跟我说是一些滋扰。我自己从来都不将任何的东西放在我本圣经上面，我不容许任何的东西扎住我的圣经。我不是迷信，或者我都不是崇尚这个物件的崇拜。这本圣经没有被升华到，它并不是一本圣书。宝贵的不单止是里面充满上帝的说话。当我想起，每当我想起国内有很多的信徒，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圣经，他们甘受不断被人奚落，甚至乎经常被他们的同伴又或者被监狱的人员去毒打，他们都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圣经。当我想起这些的景象的时候，我就很珍重珍而重之我自己拥有的圣经。我再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好像圣经一样要这么多人付上这么沉重的代价。亲爱弟兄姊妹，圣经真的无敌，怪只怪我们没有用心去读，怪只怪可能我们这些的或者我自己作传道的没有好好地去诠释去教导，以致到大家觉得圣经神的话很枯燥很乏味，令到神的话变得苍白无力。以致昔日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当他们面对困难和冲击的时候，他们抵受不住，今天他们不再出现在我们当中。作为教牧同工，知道弟兄姊妹因为不明白神的话而对神发出很多的质疑，当听到有人发出好像今天回应诗歌的歌名神啊你在哪儿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心痛，感觉到很惭愧。但最心痛的究竟是我们这班作教牧的，最心痛是那班声嘶力竭去质问神的，还是那位爱我们以致甘愿为我们舍命那位？